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个礼拜花了很短的时间开快车，把它从19节一直到32节都5分钟讲完了。事实上当然不可能，但是我们提了几个重点，提到整段的思想。今天我们趁着机会呢，稍微复习一下，也把上个礼拜是在开车快车所没有讲的一些稍微补充一下。所以这段里面，保罗先把我们众人呢，都放在一个共同的光景，就是在罪的辖制底下。每一个人都是因为不虔不义而成了违反真理、抵挡真理、行不义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从不虔不义这两个字开始呢，变成我们是行不义阻挡真理。意思就是说，保罗要立下一个他论证的原则，他所论的论点呢，有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人受审判是因为他的行为，因为他不义的行为。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因为神的本性、神的公义本身的要求，要求神自己是公义，他的判断也是公义的啊。这两件事情不能够把它从神的属性里面分出来。那保罗怎么讲的呢？他就从这个创造，从这个自然的启示，从创造的自然说到，就很自然的说到他的一种所造之物，凭着所造之物叫人可以知道自己的光景。神当他要讲的神的是愤怒的时候，神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这儿有神呢？他从一般的启示，普通的启示，就是从创造里面叫人可以无可推诿，一定知道有神。而且到了最后32节，他说他自己明明知道不仅有神，而且行这样的人，行这样事的人是该死的， deserve death。意思就是说，神他本性里面一切的公义要求人，就是让人明白，当我们行不义抵挡真理的时候，是神已经判断是该死了。那这个呢，就把它放在一个每个人所共同的立足点，没有什么人可以说自己比别人强。那么怎么会变成不虔不义的人呢？从不虔变成不义，就是不敬虔，因为几个原则。第一个，他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也不感谢他啊，所以呢叫做每况愈下。上次我们讲三个任凭，这个任凭是非常悲惨的。那我们也发了一份补充材料，就是 Barclay 的东西， Barclay 的这本罗马书注释，里面把每一个罪很详细的都把它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讲得很清楚，我想不需要重复，我希望你们也看了啊，让你读到那些罪的情形是非常可怕。那这本书 Edward Bruce 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些事情啊，在当时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也是 Barclay 讲的，当时是非常可怕的罪。但是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社会呢，现在21世纪也差不多，每一样罪都是可以在报上看见的，所以人普世都在罪恶的底下啊。所以诗篇里面告诉18篇告诉我，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行恶的，都是离开神的啊。在旧约就已经这样讲，那么到新约呢，如果从这个思路发展，神的愤怒一定要显明出来，而在显明的时候，显明神的公义，因着神的愤怒显明神的公义啊。Barclay 做了一个相当特别的分析，他就是说在愤怒这件事情上面有两种看法。第一个就是历史上的愤怒，犹太人当他们违背神的时候，神的确用愤怒来对待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的愤怒多次临到以色列百姓。而这里讲的愤怒，我们很显然读到之后觉得是将来的愤怒，其实呢在这个中间还有一样事情，将来的愤怒在以色列人觉得这是对着外邦人的，从来没有觉得是对着神的百姓会有愤怒，因为他们是选民，他们在这个点上相当的自持，觉得说自己有恃无恐啊，不怕，所以呢他们只要遵行律法，认为这就是他们蒙拯救蒙称义的道路啊。称义这两个字呢， 可能不是最早保罗用的字，而是当时各种希腊的学派或者犹太人跟他们互相接触的有这种观念，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好了，已经算是义人了，不会有问题，将来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他们身上啊。这是保罗所提出来对他们警告。那我们看保罗讲人的堕落的时候，从第一章来看，似乎没有特别分出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别，有没有啊？好像没有啊，似乎没有分开。所以底下这句话，二章第一节，今天我们要看，从二章第一节看起来，就要思想一下到底保罗的所讲的话什么意思啊？我提这个点呢，先给大家看一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啊。这句话呢是二章第一节开始，那么到了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其实指的主神夸口。那所以呢，有两种读经的解释方法，一个是第二章第一节先没有明说，那么到十七节就指着这一段是对犹太人说的。但是呢，你仔细看呢，另外一种学派就说不，这是两段，第一段是指着所有人说的，你这论断人的啊，因为这个为什么呢？这里关乎你这论断人怎么解释法啊。那么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六节 是讲的所有的人，不是的人。那么十七节开始呢 ，zero in 特别针对犹太人讲，那是有律法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这段第二章怎么讲法的。在第一章三十二节那里，我们读到，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喜欢这个两个字啊，在原来的意思，这个喜欢这个意思是同意啊，这个 sonyudokonosi 啊，这个字很长，它是两个字合成的，同意跟做，同意加上中间，对不起，三个字合成，同意喜欢去做，这个三个概念在里面。顺是同意啊，相同 ；you 是好或者喜欢 ；dokono 或者 dokonia 这个字呢是去做，意思就是说呢，他喜欢同意别人去做，或者说喜欢一起来做。犯罪要有个伴儿，不要一个人犯罪啊，打伙成群啊，一起犯罪。所以不但知道犯行这些事人是该死的，而且呢喜欢有伴儿一起去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很特别，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他说你这人呢、啊、你这论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是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这句话跟三十二节连在一起，很特别的。为什么呢？三十二节说他知道有罪要别人去做，但是呢二章第一节说别人做了他又定他罪。这是怎么样一种心理？我们自己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想想看，真的这是一般人社会现象。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觉得自己这样。可是当你说所有人都在想的时候，那他看你也是一样，每个人脸上都是黑的，煤炭渣子从矿区里面出来。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 Evan Roberts 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有人为罪悔懊悔的时候，他的眼泪啊流下来，把脸上两条煤渣子洗掉了，很好笑。别人看他这样的哭的那样子，就看见哈哈哈笑起来。他一面每个人其实都在流泪，看别人脸上都是煤渣子，有眼泪掉下来都很好笑。其实每个人都这样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煤渣子。当你认为别人论断这个论断别人行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对错是非，可是你不觉得自己要受审判。所以这里呢，在解经上面，什么叫你这论断人的？这个论断人呢，这个字希腊文里叫做 krino， 就是判断、审判。这个字严重起来就翻作审判，普通讲呢就是批评、论断、分辨的意思啊。我说这个好，那个坏，这个红，那个深颜色，这个是颜色深，那个颜色浅，这是红的，是黄的，这叫判断啊。带着恶意呢，也是 krino 这个字，就是论断，而且是可以。如果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就是审判。如果我在这边站在平民老百姓地位说别人怎么样，那不过是论断而已。但是如果我在高位上面，就是审判他。所以这个字呢， 在英文跟德文的圣经，甚至拉丁文圣经里面，翻译的方法给人读的意思不一样。中文翻出论断比较轻，但是马丁路德说这一句话是对谁说的？是对所有掌权者说的。掌权者在那里指责别人，定别人罪，其实自己一样。这、就是啊，其实路德呢讲了三种可能性，一个是讲掌权者，当然这个掌权者是指政府的官员啊，政府有权的人，在上高位的人可以判断别人，可以审判别人。同样情形用在教会里面是一样，教会里面有些掌权的人啊，如果是教会里面掌权的人，你会想可能是牧师，可能长老、执事、主教啊，整个的这个教会所天主教体系里面那些当权的人。那第一种是指这种说法，第二种呢是可能是指的一般人，这就是今天我们中文翻译里面所偏重的看法，就是任何人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我是没有罪，你是有罪的，论断别人。你还记得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啊，那个耶稣基督碰见那个他们把那个行淫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对吧？要他用石头打他，但耶稣呢在地上花子不肯定他罪，等到他们问他的时候，他就抬起头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他们中间呢从老到少，良心既然责备他们，受了责备就一个一个出去了，没有就抬起来对那个妇女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啊。同样是 quino 是这个动词啊。所以在这里第二种说法就是一般自以为意的人批评别人，第三种呢就是指的有些人不在所有罪上面跌倒，有些地方他的确没有犯罪，他没有同性恋啊，他没有这个偷窃啊，他没有对父母这个违背父母或者是咒骂父母，他没有这些罪，所以呢他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可是他没有想到在别的事情上面他可能犯罪，所以不完全的一种自义。这是三种可能解释方法。当然从马丁路德以后对于这些经文的解释又有不同新的看法，因为马丁路德当时是对着整个天主教环境说的，像巴克利这种情形他就回到最早罗马的时候这些人所做的情形，那么这些事情当时罗马所犯的罪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呢当他指责别人的时候他都看得很清楚别人所犯的罪，自己却不在其内。所以保罗的话呢很可能是对这样一种环境跟当时的人心态说的，你是论断人的，不管你是什么人。所以这里呢加了一句话，无论你是什么人，也就是说以上三种所讲的情形马丁路德所分析的或者当时不在马丁路德分析范围之内，可是是保罗说话的对象，你这个人，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你是执政的、掌权的，甚或你是自以为有道德的，甚或你是在某些地方行为上是比较无可指责的，都是这样。他说也无可推诿，你无可推诿，为什么？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以后只会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的缺失。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人为什么会在这样一种社会，在一种这个 interaction 互动之下指责别人容易。我想比如我们来讲，拿到罗马书读的人如果不是圣灵光照的话，他觉得会同意保罗所做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读罗马书注释，读巴克利所讲的那种罪的情形，我们说这些罗马人真可恨。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是当时罗马最后的灭亡，罗马的灭亡跟他的道德社会道德的低落是有关系的。罗马最后的灭亡不是外面，而是里面腐败。任何一个国家最后的结局当他灭亡的时候，都不是仅仅因为外力的侵犯，而是里面的腐化啊，我们中国历史上也这样，一个朝代好好的，为什么到后来人家揭竿而起呢？因为民不聊生，受不了。啊，所以罗马帝国这样灭亡，任何的伟大的帝国都会灭亡，不是从外面，是从里面。犹太人怎么灭国的？也不是因为亚述攻击强权，也不是巴比伦亚述的问题，而是里面社会不公义。这个在小先知书里面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最后小先知所指责对象从上到下，从君王祭司啊，都一样犯罪，而且呢庶民也一样犯罪， 先知也不能例外，假先知，许多假先知出起来，耶利米书最出名，你们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为什么？人已经败坏啊。所以这些情形讲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来读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有非常深厚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那些背景在里面。所以他说，你这论断人的，那不管什么人啊，刚才我已经说了，是指犹太人呢，还是指当时执政掌权的，可能是指罗马掌权的人，都没有关系。总之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一样啊。第二节是重复并且加强第一节的话语，他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句话呢要注意两个字，一个是行，一个是真理。为什么行这个字重要呢？因为行这个字在整段里面一再的出现啊，行这个字一再的出现，他所有指的范围呢，当他讲到行的时候，他是指的个人的行为作为，他的结局 ergo 工作，他的行为啊，是指的这个。这个尤其到后面我们到第六节第七节看的时候，特别强调 ergo 这个字出现了好多好多次啊。如果你有 interlinear 可以查，这个 ergo 这个字常常也在这里的复合字里面，行恶它变成一个字，行恶啊，这个做作行恶啊， ergo 行善啊，行恶跟行善啊，照他的行为，这里中文呢叫做作恶跟行善，那个作也是 ergo 同一个字，就是说做善作恶啊。待会我要解释行善这个字的意思啊。那第二个要提出来注意呢，叫做真理 ，Alicia。为什么这句话这个字是跟第一章第十八节有关系的？我们回来再看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又提到真理，行不义阻挡真理，真理啊，迪开昂啊，就是不。迪开昂就是义，不义。ergo 迪开昂 ，ergo 阿迪开昂，行不义，他做出来事情不义的。啊 ，ergo 阿迪开昂，那么来抵挡真理啊，理解。所以这里你看保罗的思想，他其实没有离开话题。第一章从十九节开始到这里，到这里第二章第一节是连在一起。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从前不分章节，因为保罗写信的时候，他是想了又想，中间这段十九节以后到二章一节，到二章里面是解释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主题啊。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前面讲神的愤怒，这里讲神的审判啊。这个审判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跟我们刚才讲 krino 是一样的意思啊，用的字可能不大一样，会字根的变化啊。第三节，你这人呢、啊，重复跟第一节重复，你这人呢、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把第一节、第二节连在一起，这里呢，从一个客观的神的作为改变转过来，变成主观对着人指说，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来。你这人呢、啊，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啊，为什么人可以行这些罪恶？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因为他可以逃脱，他可以逃脱。今天早晨我刚刚在吃早饭的时候看着这个 LA Times 里面有一篇文章，关于到一个从前是 Black Panther 的一个人，在坦桑尼亚过了一大辈子啊，一半辈子还没读完就该走了，所以没读完不知道结局如何。他说他是 fugitive 逃亡的人，在这个已经被判要处几个月刑罚的时候，他没有钱交保就逃掉，还没有审判以前一逃就几十年。那当然这个人改变了，说这个人有点改变啊，因为他比较 mellow， 不像以前那么凶恶。但是呢他说，你说我从前做的事情错了吗？我并不觉得我当时做的错的事情啊，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不觉得他从前做的事情错的。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人都存了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神不会审判他，神可以审判别人，不会审判我，我有理啊，我这样犯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原因的啊。当时我为什么这样做？逼不得已，是人家逼我的啊，或者说当时如果不这样呢，出此下策就没有生路。所以人都有理由 所以保罗这里说，你这个人呢、啊，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啊、忍耐。又这个问题，还是你藐视他？第一个你小心心里，第二个你藐视他，藐视什么呢？他的恩慈，丰富的恩慈，宽容，恩慈、宽容、忍耐，这个三个字有点不一样，但当然指的都是一件事情。恩慈就是说，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讲的恩慈，一个呢是 agathein 啊，另外一个我不太记得。这个字的意思呢，神是仁慈的。当我们说恩慈的时候，有一种是恩典的看法，一种是从恩典的观念来的，一种是从他慈爱里面出来的。所以他认为呢，神是慈爱的，藐视他的慈爱，然后呢什么呢，他丰富的慈爱，一直用不完的慈爱，用不完的容忍，宽容。宽容的意思啊，这里也讲得很好，这里可以看一看啊。宽容这里讲的宽容呢，就是明明知道该宽容这个字 anoki 啊，他这个字就是休战，就是暂时不打仗。昨天正好看我太太在看电影，我是不喜欢看这种古代的古装打仗片，没什么意思啊。这个木马屠城记，说今天不打明天打，这个叫做 akino 不，这个叫 anoki， 就是说今天休战明天再打，先不打，我们休息一下啊，是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稍纵即逝，第二天要打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不审判你，认为说没事了，你就在宽容里面藐视他的宽容。第三个呢，忍耐 Makosumia 这个字呢，是对人一种本性上啊，一种忍耐，对人忍耐。他呢可以明明报复，但是不用，这个圣经里面说讲忍耐。换句话说，这三个字呢，实在讲起来啊，刚才讲的恩慈叫做Haristotis， 这个 Haris 从 Haris 这个字来的 ，Haristotis 啊 ，Haris 就是恩惠啊。所以这三个字用法呢，就是当他没有受审判，那这就是关乎犹太人关于这个神的愤怒的一个看法。刚才我讲三种情形，一个是历史上的神立刻审判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照金牛犊立刻就审判了；另外一种呢，是对着外邦人的，因为外邦人这个恶待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愤怒临到外邦人身上。那么这个呢，还有一种就是将来的审判。那今天呢，犹太人认为神不审判他们啊，这是一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认为第一段跟第二段讲的一样的，是指着犹太人来说的。因为犹太人的确认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把他们暂时放在外邦底下，但是神的愤怒不会临到他们，因为神的愤怒是对外邦人的。他们呢，已经去年的黄历还在用，不晓得神整个的工作一定要审判，而且到新约里面看来，神的审判从他的家开始啊。所以犹太人带着这种心情，那么其实不要说犹太人，外邦人啊，不信主的外邦人一样。并且我们说上次稍微提了一下，在第一章所提的这种几十种的罪，没有限定一定说指的犹太人的，没有指的犹太人才犯这些罪。虽然这些罪在犹太的律法里面都是绝对的犯罪，比如说违背父母的啊，在旧约里面很严重，如果是殴打父母的，要是失手打死，你举手起来攻击你父母的，这是死罪。好，这些事情在旧约里面是明明定规的，可是呢，这里所讲的情形，保罗没有提出犹太的律法，也没有提出罗马的律法。当他讲到律法的时候，并没有提哪一种律法啊？为什么？待会我们就会读到啊。所以这里呢，第二问题，你藐视他吗？啊，第三种情形啊，这里底下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的啊。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当然这里的恩慈就代表了恩慈、宽容、忍耐。这三个字虽然不一样，放在一起看呢，不是三种事情，是一个事情，就是神的忍耐等候，神的宽容，神的恩慈。你藐视他，神给你悔改的机会你不悔改，所以你是藐视他。前面说你能逃脱，所以你不在乎，现在你说不是逃脱，是暂时的，你还是不悔改。当然一个人若是能够逃脱，他就不要认罪，对不对？像刚才我们讲这个Black Panther 这个人，他逃了这么多年， 他说他的时间呢，现在慢慢缩短了，可能警察会把他抓回去，美国警察要来抓他了。他知道，所以他写了遗嘱，哈，等等等等，一开始这样写的，啊，他的遗嘱都留给他太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让他知道时间不多的时候，他有两个情形：一个是继续不悔改，一个是因为时间的短促而促使他做的决定。但是多半的人在这种情形下面，保罗说：“你不肯悔改，你是什么？”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个从这句话本身来看，这里指的神公义的审判日子，不是指的永世将来，可以指永世将来，但是这句话，这个中文有一句话叫多行不义怎么样，必自毙，是不是啊？那这里的看法呢，积蓄愤怒引起神的震怒。在巴克利书里面讲，有些人看法，这个是比较靠近新派的看法，神怎么可以愤怒呢？尤其在新约里面，我们没有看见神震怒，神发怒啊！你不能说天灾人祸这些是神愤怒，如果这样的话一定给人骂，说你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看啊？上天罚你，这中国人可以这样讲，但你说神借着这些海啸地震呢审判人，糟糕了，你太没有爱心了，而且你把神看成怎么样神呢？今天呢，许多人持这种看法，认为神不会愤怒。这个，所以呢，有 Barclay 书上有个特别讲法，他说有一个人他赢了，他说神可以有愤怒，但是没有看见他发怒。谁有没有发怒？谁有没有发怒？看你的观点。但是呢，现在21世纪的人都不愿意说这是神发怒啊。如果遭遇什么天灾人祸，很少人讲神发怒。一讲神发怒，就说是宗教，这些宗教迷信。那这里的话呢，保罗很有意思，他说你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两个字用的好极了，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日来到。从字面上来看，这是指的现在，不是指的将来。但是会不会指的将来呢？看到这个积蓄两个字，我就想到中国人很有意思，你看见副文吧，很多人中国的副文叫什么积任有余，看过这块怎么样？什么叫积润有余？我看很多人之前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某某人某年某月某日生的，某年某月某日死的，你算算他只有75岁。但是他说积润有余78岁。为什么？中国人把闰月，闰一个月，闰两个月，加起12个闰月就是一年。所以75岁但78岁。这是人自己的这个自我安慰，叫积润有余。听过这话没有？看懂不懂？啊，现在告诉你有什么叫积润有余，我看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个虽然阴历才有，中文如果算阳历的话，积润四年才一天，那要积很久很久，啊，积润有余很难的了。这里叫积蓄愤怒，把自己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一样一样累积起来，神一次宽容，两次宽容不会改，到最后以至于引出神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的日子来到。底下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里呢，我特别要说行为两个字啊，行为两个字，必要照他的行为。前面讲按照真理来审判，这个真理呢是指着神的公义啊，神必须要审判。如果神不审判，他不是神，是不是神？他不是神。当我们说神的时候，说有一位神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认为这位神会行审判，他不能只是显出慈爱来，他必须有公义啊！这是在神的属性中间我们公认的事情。你不要说有些啊，他如果不相信有神，第一章已经说了，从创造的物、创造之物，你不能说没有神。你看见啊，看见花草树木，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当中都有特别杰出的设计啊。我很喜欢看这种自然的这个记录，这个 nature 这个电影啊，但是我很不喜欢他的评论都是从进化论开始的，其实进化论还没有，这个时候根本没有进化论，进化论是人犯罪之后必然的结果，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逃脱神的愤怒，因为没有神。那我们诗篇怎么说？14篇说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心里说没有神，没有神。所以这个呢，真理方面的审判跟这里所说的 啊，讲到我们逃脱，想要逃避、规避神的审判，无论是他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或者藐视神给他的宽容，啊，他说呢，不晓得神的恩慈领他悔改，所以急需愤怒，以至于神显他公义日子来到。这个审判公义日子，圣经里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它的改变称作耶和华的大日 ，the day of the Lord。但 the day of the Lord 对于犹太人旧约的观念来讲，是一方面是指的报仇的日子，为以色列人报仇的日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对着不信的人呢，所以这是犹太人的神学上的问题。他认为耶和华的大日是审判外邦人，不是审判自己，不是审判犹太人，所以呢，他们不觉得自己在这些事情里面。但是保罗的看法不是这样，耶和华的日子，可怕的日子，这是审判的日子，不仅是对着外邦人，所有人都一样。这里讲情形第六节啊，他第七节啊，对，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报应两个字是中文加上去的，中文翻作报应，因为中国人太强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佛教所加给我们的观念啊。其实这里的情形呢，他用的字，这个报应呢，他用的字呢，用的 dosai 这个字啊， apo dosai， apo 就是照着， dosai 就是你的作为，照着你的作为给你。所以这里的领会呢，当我们脱离报应的思想之后，底下的经文就比较容易读啊。这里报应的这个呢，不仅是翻作报应，而且出现三次，事实上英文原文只有一次啊，意思就是照着所给你的，照着你要的给你。这个他说呢，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把你当得的给你，不是报应。什么意思？因为底下解释了，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制服也是加上去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个报应是没有的，就给他永生。意思什么呢？照着个人的行为，他在地上所有作为，他是为了要盼望，他的作为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他是思想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这是他所要的，神就把他给他，神给他照你所要的。那底下我们再解释有没有人得着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你要寻求，你是结党不顺从真理，所以你要的就是愤怒恼恨。弟兄姊妹，这里话呢，你离开报应两个字呢，一个人他生命的追求是什么？他一定得了什么？明白我意思吗？你说我追求永生，但你的表现是在结党，是在作恶，是在不顺从真理。如果你是要寻求永生的，你一定顺从真理，这是保罗基本上的思想。你怎么能说你在寻求永生，而你所做的事情恰好违背真理呢？所以你的行为证明你所要的不是那个东西。一个人不能同时又在地上放纵他的情欲，又说我要是圣洁，能吗？如果你想要寻求圣洁，你就不能放纵你的生活，对不对？所以保罗的思想很简单，不是很简单， straightforward， 思想很深，但是很简单，很直率。他说一个人他的行为是什么，他就值得配得什么。那这里哈，是罗马书里面保罗的名言中间最最叫人困惑的。其实不困惑啊，先说为什么困惑。因为我们已经有个观念说，保罗就告诉我们行为不重要，因为是我们是靠着信心，因信成义，行为不重要。但是保罗这里讲的话不是这样子哎，他说神为什么可以审判？因为你的行为。这里并没有牵扯到原罪的问题，并不是审判你我的原罪。每一个人受审判都不能说那是亚当，你审判亚当好了。问题是亚当的生命给了你， What do you do with it？ 你的生命中间你干了什么事，你寻求什么？你的一生根本不是要寻求永生，你怎么办？那当然福音书里有这样的例子， 那个少年观来说，我这样怎样行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跟他说，你来跟随我。结果呢，他悠悠愁愁走了。那你说他是不是跟真正的寻求永生？是吗？已经告诉你，你要寻求永生，你就来跟随我。先是耶稣问他说，诫命你从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不可不可。那少年说，是，从小我都遵守了。耶稣看他爱他，这个人真是有点像要寻求永生一样的。底下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他什么事？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变卖不是要给耶稣，是要给穷人。那个少年人悠悠愁愁走了，为什么？产业很多。所以他到底要什么？他要的是产业，他不是要永生。有理没有理？如果拿保罗的话来这么讲，将来有一天那个少年官没有得到永生，他说我不是到你面前求永生吗？他说我告诉你了，你却告诉我你要的是财产，那财产你拿去，所以你不是要永生，永生不，你没有份，明白的意思吧？所以到底我们的生活面，我们的行为显示了我们要什么，这是审判的原因，这是我们审判个人没有办法辩驳的原因。如果你真的要永生，你的行为像是要永生的人吗？你是恒心寻求善吗？你是恒心做这个行善这个字哈，不是我们中国人行善的积德修桥铺路，这不是，是行善的意思是说你去做那些阿嘎塞的事情，那些对的事情，那些对人有益的事情，你是做那些该做的事情，你恒心在那做正面的事情，对的事情，表示你是要寻求永生的。你做那些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那个是指的并不是说你在地上得的高位的那种尊贵，而是 honesty 真正的正直，有一种 intrinsic value 一种内涵的价值，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